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8年8月喜得法轮大法的，今年74岁，是医药公司退休职工。当年因为身患多种疾病，包括慢性肝炎、美尼尔氏综合症、神经官能症、淋巴结核并侵入肺部、严重贫血等，常年吃药无效走入大法修炼的。练功不到2个月，师父就为我摘掉病根，在梦中吐出个拳头大的黑坨坨，从此无病一身轻，整个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家人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他们也都得了福报。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家人身上的神奇事。先来说说我丈夫的故事。99年8月的一天早晨6点钟，丈夫到公园去散步，看公路上没有车。当他走到公路中间，突然一辆重型摩托车飞速而来，把他撞倒在地，摩托车跑了。奇怪的是，他的头和脚没有着地，只是背心在地上转圈，起来后全身完好无损。他说当时一点都不感到害怕，过后感到后怕。我说是师父保护了你，并给你消了一个大业。我丈夫患有肾结石， B 超检查显示是泥沙性双肾结石，发病时疼痛难忍，必须住院打点滴止痛。2004年中有1个月发病3次，头2次住院止痛了，但是出现了严重的药物反应，头昏想吐，心里难受。第3次发病，我叫他听师父讲法，听了10多分钟就不痛了，又继续听了3盘师父济南讲法光碟，就彻底好了，至今20多年了没有痛过，B 超检查正常。2018年3月21日，丈夫突发脑出血住院， CT 检查显示还在流血，医生说下午 CT 检查还在流血，就要做开颅手术。我到病床边对他说，快求李洪志师父救你，心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会救你的。他表示同意，结果下午检查血止住了，保守治疗，9天后痊愈出院，没有一点后遗症，现在身体很健康。接下来说说我大女儿的故事。我大女儿结婚多年没有孩子，后来她看了一遍转法轮，也没有练功，师父就为他清理身体。 梦中见到一个人从他身体里拉出来一个大甲壳和一堆小甲壳虫。2002年他成功怀孕了，预产期应该是03年4月6号。他说，梦中师父说，你将生一个女儿，生在明年3月21日春分那天。神奇的是，真的就是生在03年3月21日早晨7点55分生了个女儿。小孩健康又聪明，还懂得法轮大法好。下面说说我孙子的故事。我从小把孙子带大，5岁他就跟我一起发真相资料。小学5年级时，看到思想品德课本中有污蔑大法的内容，他把教这门课的10个老师和校长的名字给我抄回来，叫我写真相信。我都给他们寄了信，后来全校都没有讲那一课，使学生没有受毒害，老师也没有对大法犯罪。孙子2019年上大学了，第一天走进校门，报道的问他是否是团员，他说不是，就叫他登记名字，开学后一起宣誓入团。他没有登记，也没有入团。大学期间，辅导员叫他入党，把组织问题解决了。他说，不入党，对政治不感兴趣。去年孙子大学毕业了，带回来女朋友，叫我给他讲真相。那个女孩用真名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团队组织。走时，他带上女朋友，一起给师父跪拜上香，感谢师父的救度。最后再讲讲我侄子的故事。侄子2003年大学毕业，读书时患上了胃出血，吃了几年药一直没有好转。我就叫他看转法轮，他2天就看完了一遍，后来又让他看了一遍九评共产党，又让他听了一遍师父的济南讲法录音。他彻底明白了真相，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团队组织。他也没有练功吃药，胃出血就彻底的好了，这么多年了一直很健康。他原来是一家大型国企中层干部，领导叫中层干部必须入党。他问我怎么办，我说去求师父。他去给师父上香跪拜，求师父帮助。回去后不久就被请到一家民企当副总去了，年薪比国企高很多。在26年的修炼路上，弟子能平稳地走到今天，全靠师父的慈悲保护。师父时刻保护着每一个大法弟子，同时也看护着大法弟子的家人，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这个装修工人跟人家不一样，他不跟同业竞争，也不跟房东计较，但奇妙的是他一点钱也没少赚，不过他最开心的却不是钱赚得多，那么他最在意的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干装修活的，常年外出打工，
这份工作是很随性的，人家有活才雇人，没活就换地方。有时老板爱用就用你，不爱用就辞退。2004年，我到一个赵老板那儿干活，是干日工的，就是每天按时上下班。虽然是干日工活，但我从不计较工作多少，上班比别人提前点，下班也从来不提前收拾工具。一段时间后，赵老板就告诉管事的人说，老宋，就是指我，干活实在，不偷奸耍滑，不用人看着，这儿的活就交给他管。从那以后就我一人干，活多了赵老板就要我现雇几个人，等干得差不多了，就把别人工钱一算，只留下我干剩余的活。有一次赵老板边开车边对我说，老宋，你看打工的这些人中午吃饭都坐在大道边上，真是挺辛苦也挺可怜的。但他马上又说，有些人不值得可怜，给我干活的有不少人整天偷闲耍滑，不到下班时间东躲西藏，都对不起我付的工钱。接着赵老板又说，可你不一样，从不用人看着，把活交代给你就行了，我也真是省心。我一听就说，老板，我因为学法轮大法，俺师父告诉要按真善忍做人，去做好人，不然的话我也不能这么兢兢业业的干活。赵老板一听挺惊讶的，我知道中共在1999年7月以后利用媒体污蔑法轮大法，很多人都误解了法轮功。于是我又对赵老板说，法轮功不但教我怎么样做好人，而且我学了以后身上所有的病都好了。他一听就说，哦，那也挺好，做好人是对的。后来每年一有装修活，他就打电话给我。就这样年复一年，到了2014年，我和赵老板一起干活已经整整10年了。到了年末，赵老板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收账款。我想也快过年了，就去带点农产品要给他。一见面，赵老板把工资给了我，又拿了一些大鱼大虾叫我带回去。我说，我可不要你的东西，这东西太贵了，你拿回去。他马上说，那你也把这些农产品拿回去，再说这么多年你给我也挣了不少钱，正好快过年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就拿回去尝尝吧。我不好再推辞，就收下了。接着我递给他一封我亲手写的信，里面写着我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亲身经历，让他回去有时间好好看看。因为赵老板是专干铁路装修的，但铁路局换局长了，装修的活也就不给赵老板了。我想以后可能没有见面的机会了，我希望他明白法轮功真相，不要误会了大法。赵老板收下了信说，我知道你是个大好人，行，回去有时间我一定会看的。他把信放到车里就走了。这时我心里默默祝愿他好人一生平安。2019年，我给小隋做装修，以前我给他装修过2套房，那时他坚持要我一个人干。后来我实在干不过来，当时小隋和他媳妇回老家，于是我就找了个力工帮我一下。他们回来看到后就问我，我说我找来的，我干不过来，你放心吧，这屋里东西少了就找我，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也知道。他们一听也没再说什么了。他们知道我是学法轮大法的，知道学大法的人都是好人。这次小隋找我装修一套4层楼别墅，他还是要我一个人干。我就跟他说，这活我一个人干可得时间了，还是再找一个大工吧。他一听就说，这回就你自己干，谁也不行，反正我也不着急，再一个这楼里别的工种都不让在这儿住宿，就留你在这儿住，我放心，你能帮我看着门。他们因为我修大法信任我，但这下我可犯愁了。我说，要不这样吧，让我老伴儿来， 帮我买点菜，做点饭，再帮忙打个下手，和和水泥灰，打个水什么的。我老伴儿也是学法轮大法的，他一听笑着说，那就让他和你一起来吧，我给你们买两个单人床，我相信你们。老伴儿来后，小随把房门钥匙都交给他，老伴儿早晚开门锁门关窗，上下楼梯天天给扫得干干净净的。一天下午快到下班时间，老伴儿和好水泥灰，我一看灰和多了，全用完得半天时间，小随也在场，他说用完就扔了吧，没关系。小随走后，老伴儿说这可咋办，那这不都浪费了吗。我说咱不能和别人一样，人家说扔你就扔，得为别人着想。就这样我们干到晚上十来点钟才把这些水泥灰用完。第二天一大早，小随来了，一看说，你昨晚把那些水泥灰全用了，那你得干到什么时候。我说灰货多了也不能给你扔了，你有钱那是你的，这水泥沙子不也是用钱买来的吗，我也不能给你浪费啊。他笑了笑说，有信仰的人真好。看到他满意的样子，我比他还高兴。一天小随来了，我就给他讲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小随听了没表态。后来天黑，小随要回家，就说以后再说吧。老伴儿送小随下楼，边走边跟小随讲，你信佛教也一定相信有神在，可共产党是无神论，你三退不就和他划清界限了吗，你不就是个真正信神的人了吗。小随一听就答应说，都给讲了好几次了，我入过团退了吧。老伴上来告诉我小随同意退团了，我非常高兴，我们夫妻就希望大家能明白中共邪恶，不要再跟他同伙。一天两个木工在做棚线，小随说活干得有点毛病，两个木工就抱怨说这活要求太严了，这样干也挣不到钱。小随说，我也不能叫你们挣不到钱，你看老宋，我告诉怎么干人家就怎么干，人家只管把活干好，我这么大房子都买了，还能让你们挣不到钱。不一会儿两个木工过来跟我说不干了要走，这时我完全可以说声不干了呀，就完事儿了，管好自己的活就行了。可我是个修炼人，如果能帮上他们，我也是做好人。我就劝他们，你们也干了好几天了，真不干了，这几天不白干了？人家是房东，买这么大的房子也好几百万，人家能不要求高吗？我接着说，你们不能走，这个活你们干完能赚不少钱，不用这一天那两天的到处找地方干活，人家这么有钱，不会差咱们干活这俩钱儿，把活干好就行了。但他们还是说这活不好干，还总被人说不干了。下午小随回来，我对小随说，你是不是也不想让他们走，那就打电话叫他俩回来。我接着说，你就告诉他们，就说老宋说的，希望你们回来，和你们能配合的来，你们干活钱不要了，我可不能归你们的钱。你这么说我觉得他们能回来。就这样小随打了电话，第二天一大早两个木工回来了，最后两个木工把活干到底了，钱也没少赚。后来还听了我和老伴的话，知道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我和老伴真为他们高兴。有一天有个农场老板给我打电话，原来是他朋友盖了两栋房子，他帮忙找一个叫老杨的给贴瓷砖，但他朋友看后不满意，全都刨下来了，还要老杨走。农场老板要我去帮忙，他说室内室外的活就你自己干吧，我多给你准备力工。但我一看那个老杨别的活也没少干，这时把老杨撵走，他这些活儿不就白干了吗？于是我跟老板说，老杨虽然瓷砖没干好，你把他留下，主要的活儿我来干， 还有不少小活，他能干就叫他干，我在这儿你放心吧。农场老板把老杨找过来，我就对老杨说，老杨，咱们初次见面，农场老板也挺为难的，你听我话就别走了，咱们配合一下，把剩下的活干完，你好我也好。老杨说，我在这儿干，你不就少挣钱了吗？我说，你走了，你干这些活他们怎么给你钱？不白干了吗？你留下来干吧，我在这儿干完活到别处再干，也不会耽误我挣钱。后来我们干完活，我还给老杨讲了大法真相，也给他做了三退，要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杨说，记住了，我在这儿真是遇到好人了。后来临走时，农场老板跟我说，这次老杨还真是幸亏遇到你了，多亏你没让老杨走，不然他这次损失可大了。你这么做对我也好，没让朋友失望。我说，是法轮大法教我按真善忍去做好人才能这样。他笑了笑说，你真是个大好人。因为房东们都很信任我，装修前让我去选瓷砖买瓷砖，一来二去卖瓷砖的老板和我也熟了，就问我，现在帮卖材料的都得给点好处，你看我给你多少。我说，我不用，我一分钱都不会要，因为我是学法轮大法的。他说，你和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求之不得，你还明明白白告诉我不要。我说，你只要给房东省钱就行，你乐房东乐我就高兴了。他说，那能行吗？我以后不会亏待你的。我赶紧说，你不用管我，你只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了，你的买卖会越来越好。他高兴地说，好好，我记住了。听众朋友，如果你想找装修工人，是不是也会想找今天的故事的主角这样的，为什么他修炼法轮大法后会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呢？法轮功究竟是怎么回事？跟中共宣传的有什么不同？这些或许值得你进一步了解一下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过去的时间里，我见证了很多因为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真人真事。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邻居身上的神奇故事。我的邻居叫王红，他七十来岁，是个没有文化且泼辣强悍的村妇。以前我跟他讲法轮大法真相，他 他从来不听。他说，我不信这个，我这身体比谁都好，我比男子都能干。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去年12月的一天，王红突然浑身没劲，酸痛，不想吃饭。又过了两天，王红就浑身疼，疼得睡不着觉。起初他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在意，可不几天他竟起不来床了，下不了地了。他的家人就给他请了本村医生，给他输上了液。可是几天后病情也不见好转，家人一看不行，就把他送到了县医院。经检查化验，确诊为骨髓癌。这真是晴天霹雳，当时全家人都懵了，这可怎么办啊？县医院医生建议他去大医院治疗。就这样，当天王红就被家人送到了北京顶级的301医院。他在301医院治疗了14天，两个疗程。就这14天，他花完了家中所有的积蓄不算，还借了30万元的外债，费用太大了。这对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怎么能承受得了啊？后来实在借不到钱了，王红就只好回家。回家后他疼得一把一把地拽自己的头发，或者用头撞墙，他太痛苦了。他的丈夫见状，那真是痛彻心服啊。当时正逢寒冬腊月，又刚下了场大雪，晚上零下20多度，她的丈夫独自一人在大街上踱来踱去的，唉声叹气，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后来她丈夫让一个亲戚给带了几万块钱，她给王红买了一盒进口的针剂，每隔14天打一针，可这一针就是11000元人民币啊，如此昂贵的药物，带的这几万块钱很快就用完了，往下可怎么办啊？这愁坏了家人。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再次来到了王红家。我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只要诚心诚意的念，大法的师父就一定会管他。这次王红不再像以前那样倔强，他照着做了。说来神奇，就在王红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第三天，他觉得全身不怎么疼了，能下地了，也有精神了，也想吃东西了。他下地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师父磕了一顿头。他边磕边说，大法师父，谢谢您，谢谢您呀。这一天正是王红该打针的日子，他没有打。就这样没多少天，王红觉得全身哪都不疼了，又和原来的自己一样了，什么活都能干了，王红的骨髓癌好了。您说神奇不神奇？现在王红见人就说，是法轮功救了我，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要永远念下去，谁不信我也信。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大量害死正法修炼者，中共必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7日。近日明慧网发表文章，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列举了中共24年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部分罪恶。也就是说，在明慧网的报道中，个人信息能够得到确认，突破中共信息封锁传出的案例中，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达5010人。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一笔一笔的血债命案，有名有姓或有目击者看到的致死现场，都储存在明慧网资料库中。文章说，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前十名省市是黑龙江省646人、辽宁省629人、河北省560人、吉林省530人、山东省464人、四川省320人、湖北省233人、河南省190人、湖南省174人、北京市147人。文章还说，然而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法轮功学员除了被活活打死、酷刑致死、灌食致死、活摘器官致死等直接被迫害致死的以外，还有大量由于遭受迫害、身体受伤太严重、难以恢复而致死的，精神药物摧残严重、致使精神失常死亡的，持续的遭骚扰恐吓，亲人遭迫害，致精神紧张、恐惧，从而旧病复发而亡的，有家难归，被迫流离失所而离世的，被打得奄奄一息，活着就被公安强行送进火葬场火化的等等，令人触目惊心。文章中列举了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如赵旭东，男，34岁，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职工。2003年12月7日，赵旭东与母亲白金玉被兰州市公安局裴怀伟、王军等几十名恶人特务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安全厅宾馆楼上。2004年2月8日，在太平间里，赵旭东生前好友、单位有关领导、同事、家人、警察、医护人员等看到的情况是，赵旭东七窍出血，耳鼻被用棉球塞上，口中有血块，手脖、脚脖有非常明显的、很深的带铐子的伤痕，整个背部呈青紫色，太阳穴有明显伤痕，原先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在50天内竟有三分之二全白了，160斤的体重只剩皮包骨。张振刚，男，36岁，江苏省淮安市法轮功学员，2000年3月2日被非法抓捕，遭到毒打致昏迷，被送医院抢救。28天后，尚有呼吸的张振刚被公安强行抢走，送去火化。杨桂珍，女，40岁，山东诸城市城关镇陶家岭村法轮功学员。2000年9月，杨桂珍因向世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在诸城市看守所。9月14日，被非法提审时，遭到了毒打，随后被铐在铁椅子上，连续铐了4天4夜，期间不准吃饭、喝水、大小便。到17日，杨桂珍上厕所时已无力行走，奄奄一息，最终晕倒在地上窒息，被看守所人员狠掐人中穴而苏醒。苏醒过来后，杨桂珍再次被绑在铁椅子上。不久，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被活活折磨致死。王德臣，男，50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镇法轮功学员。2016年5月6日下午1点，王德臣在送货途中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王德臣被非法关押在阿城第二看守所，他的妻子目睹警察的暴行后被吓得精神失常。2016年12月28日，阿城区法院通知家属，告知王德臣被非法判刑10年，交罚金2万元。王德臣随后被非法关押到呼兰监狱迫害，仅仅3年半时间，于2019年11月17日被折磨致死。徐桂琴，女，38岁，山东省泰安市法轮功学员。2001年腊月，徐桂琴在市场上边卖水果边讲真相，发放真相传单， 被恶人举报，被泰安恶警非法拘留，而后被绑架到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一大队，被非法劳教一年。在被释放前两天，恶警王科长又对徐桂琴毒打数小时，打得她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没有好地方。为了掩盖犯罪事实，恶警在徐桂琴被释放前先后给她注射了四瓶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致使她头懵、脸肿、舌根发硬、身体麻木、厌食、记忆力严重下降。家人接她回家时，恶警说，看好她，别让她到处乱跑，否则有生命危险。回家后，徐桂琴精神逐渐失常，第九天，即2002年12月10日去世。刘朝辉，男，30岁左右，江西省高安市法轮功学员，2001年阴历12月底再次被迫害，关入江西省第二劳教所，也就是高安劳教所。刘朝辉随即绝食抗议，大年刚过，即2002年正月初被迫害致死。赵丰年，男，48岁，河北省正定县南村镇南村法轮功学员，生前是石家庄市正定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里铺工商所干部。2001年4月29日，为证实大法清白，赵丰年去北京依法上访，惨遭毒打致伤，后被单位抓回继续迫害。5月5日晚，赵丰年突然从单位失踪，后来家人得知赵丰年已被杀害掩埋，派出所这才不得不通知家属。派出所一方面诬陷其自杀，另一方面却做贼心虚地先行偷着掩埋，不敢让家人见面。王华军，女，30岁，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人。2001年4月，王华军被歹徒带到麻城市公安局，在公安局里，他受尽折磨，被打得奄奄一息。2001年4月18日深夜至19日凌晨，他被当地政法书记徐世前打昏，拖到金桥广场，公安警察浇上汽油，将他活活烧死，还倒打一耙，诬陷说他自焚。王连荣，女，65岁，河北省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法轮功学员，从迫害开始至2004年11月5日，王连荣老人四个儿女已被协党不法人员迫害致死三人，大女儿被关押在监狱遭受迫害。2005年1月份，为避免再次被绑架，王连荣和老伴陈运川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2006年8月4日上午11时，经历了长达七年磨难的王桂荣在异地他乡含冤离世。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4年是残酷迫害善良民众的24年，冤案重重。有人用5000冤魂形容5000多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其实何止5000？那些迫害者们应该低头想一想，成千上万、上百万，甚至更多的善良好人遭受种种迫害而冤死，能够一声不响的就过去吗？迫害正法，天理不容，害死正法修炼者，神佛不容，更何况中共害死了大量正法修炼者。所以说，中共必亡，而且中共是自取灭亡。愿所有还存有良知善念的中国人及国际社会人士关注法轮功学员们的遭遇，关注所有被中共打压迫害的中国民众的遭遇，共同解体中共恶魔，结束这场已经长达24年之久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结束共产恶魔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对人类的残酷迫害。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大量害死正法修炼者，中共必亡。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的节目里，咱们来聊聊婚姻之礼和夫妇之义。中共建政后，婚姻礼仪被改造得面目皆非，除了在婚服上的改变，证婚人也从天地父母换成了党支部书记，结婚的时间选在五一、十一这样的中共节，拜天地变成了向毛某某相鞠躬。而在中国古代，婚娶称为拜天地。说起拜天地，有着请天地为证的重大含义。古代的皇帝有到泰山祭天和拜地的活动，北京的天坛和地坛是明清皇帝祭天和拜地的地方。在中国古代，婚娶也要拜天地，以至于拜天地成为婚礼的常用说法。一、婚礼为礼之本的来龙去脉。据《通典·礼典》记载，上古时期，伏羲制嫁娶之礼，到西周，《礼记》详细地记述了婚姻礼仪。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婚礼，万事之始也。天地相配合，万物就产生了。男女行婚礼，则是子孙后代的开始，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婚礼是所有礼仪的根本。古人认为，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夫妇之义是父子之亲，君臣有正确关系的基础，因此从婚约到婚礼都相当郑重，并说婚礼者，礼之本也。婚礼是礼仪的根本，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元，婚姻是家庭的开始，婚礼是家风家教的起点，也是男女双方家庭建立新的姻亲关系，形成新的亲朋社会关系的起点。早在两三千年前，西周周公治礼后，结婚就有了正式而郑重的仪规，即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纳采即男方通过媒人前往众议的女方家征求意见；问名即如果女方同意，媒人要带男方询问未婚女子的生辰八字，询问女子母亲的姓氏，这是因为当时同姓不结婚。纳吉至经过占卜未婚男女的生辰八字如何相合，就可以定下婚姻。纳征即男方送聘礼到女方家，请妻男方占卜合适的结婚日期，并征得女方的同意。亲迎即男子亲自去女方家迎娶，礼数是意义的外在体现。日本皇室从订婚到结婚，至今沿袭纳采之仪、告妻之仪、拜谒之仪、朝见之仪等一系列程序，其实也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礼数。二、天作之合的真正含义。现代人一提到天作之合，便以为是天意安排的美满婚姻，而美满一词也被赋予了全新的现代含义，比如男女平等、有房有车、两个独立个体的连结而非附属关系、重视丁克自由、结束不幸福的婚姻不是失败而是一种勇气等等。而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都将婚姻视为大事，视为稳定的情感支持、家庭血脉承传、社会代际文化传统传承、 增强社会稳定性和秩序感的根基。六礼的具体礼节有繁有简，但各朝各代基本上一直延续下来。其中在成婚之际，男女双方第一个仪式也是最重要的仪式，就是拜天地。天地见证夫妇二人从此相互讲恩重义，共同面对婚姻中所出现的酸甜苦辣，富贵贫贱，携手到老，至死忠贞。只有兑现承诺的男女才能在姻缘中白首偕老，称得起天作之合。为什么呢？无缘不成因，但缘分不一定都是善缘或恶缘。明末清初作家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讲，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没有业力因果的人，即便见了面也会视而不见，毫无感觉，而有业力因缘的人则无可避免地会相见互动。姻缘中不仅有相亲相爱报恩还债，也有冤冤相报，姻缘即姻缘。上天让冤家在婚姻中化解姻缘，此处才是天作之合的深层含义。一，北宋刘廷式信守婚约的故事。北宋时的齐地人刘廷式为人正直，心胸坦荡，信守承诺，表里如一。他在青年时经人介绍与一同乡女子约定下终身，两家经媒人撮合达成婚约，准备过几年送聘礼迎娶过门，结成百年夫妻。后来刘廷式应试金榜题名，中了举人，可恰在这时他的未婚妻却因为患病两眼都失明了，多方医治无效，竟然成为一个盲女。女家是一个农耕之家，家里很穷，又无权无势，哪敢再提女儿的婚事。那女子经常是以泪洗面，悲叹自己的命运不济，更难免担心已定下的婚约难保。未过门妻子的身体变故当然也传到刘廷式的耳朵里，有人规劝他不要迎娶那农家盲女，以免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毁了自己的一生幸福。刘廷式笑着说，我的心已经许配给他了，虽然他两眼瞎了，怎能违背我当初的本心呢？最后仍旧迎娶了盲女，并和他相扶相搀，相濡以沫，共同生活到白头偕老，被人们传为千古佳话。刘廷式也当然被人们奉为信守承诺、遵守婚约的楷模。用天作之合的眼光看，刘廷式前世可能欠了那女子的恩情，这一世是来报恩的，他做到了，因此二人的天作之合也达成了圆满的结局。二，清代秦簪园成全他人婚约的故事。清代江苏嘉定秦簪园先生为举人时，妻子病故，续娶一女。新婚之夜，女子悲啼不止，问其缘由，女子说，我幼时许配邻村李家的儿子，父母嫌李家贫穷，逼李家休婚，迫我改嫁。我思念自己身异二姓，有被妇道，所以痛心悲伤。秦听后悚然心惊，说，怎不早说，差点让我铸成大错。于是他退出洞房，叫仆人去找李家儿子。李子来到后，秦说明情况，又说，今夜良宵，你俩可在寒舍成亲，并把所有娶亲钱物悉数都赠与了他们， 二人感激涕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不停地磕头道谢。秦瞻元退婚成全他人的事迹在当时人人称道。乾隆28年，岁在癸未，秦瞻元考中进士，廷试时钦点状元，大魁天下。秦瞻元非但没有趁人之危，还尊重并成全了那女子先前的婚约。这种君子之德，积善之举，与他后来考中进士被钦点状元不无关系。三，礼数并不封建。孔子在《礼记》中讲道，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结识天地之神明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叔庶之交也。百姓能够有安定的生活，以礼为尊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没有礼数，人们就不会谦卑地敬畏天地神明，没有礼数，就无法分辨君臣上下长幼的尊卑，没有礼数，就不能融洽男女父子兄弟婚姻的关系。有人认为，尊卑不是等级观念吗？这不是封建观念吗？其实阴阳尊卑是维持天地运行的天道，正如一年中有四季的正常轮转，乐曲中有高中低音的搭配融合，天地阴阳本身就是尊卑之分的体现。天为尊，地为卑，阳为尊，阴为卑，昼为尊，夜为卑。如果这种秩序错乱了，没有地只有天，没有阴只有阳，没有夜只有昼，春夏秋冬随机打乱，人人都是国王没有百姓，人人都是老师没有学生，那就不封建了吗？混沌和杂乱无章并非文明的体现。其实封建一词最早的出处是《诗经·商颂·殷武》，命于夏国，封建绝服，指代商王朝册封本族和异族方国诸侯的行为，分封土地建制诸侯国，即封土建邦之意，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制度，没有贬义。历史不到250年的美国采取了联邦制，这能否看作建立在民主公民意识上的分邦建国制度呢？区别在于，有自治权的州长不是由总统任命的本族或异国诸侯，而是产生于经宪法规定的民主选举。礼是顺应天地人三道的伦理，尊之可使社会稳定的运转。婚姻之礼是男女礼节中的大礼，也应顺应天地之道来安排和实现。至于现代人把婚礼当成炫耀和虚荣的借口，甚至为了面子不惜破坏未来家庭的经济基础，那只能说是现代商业炒作和现代人失去传统价值理念的结果。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聊下半部分。感谢您的收听，期待着与您空中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 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